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美国拜登政府兑现其联盟抗中的承诺，与亚洲盟邦的外交活动异常活跃，继上个星期举行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机制对话这个峰会之后呢，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目前正展开对日本和韩国的访问，为本周晚些时候在阿拉斯加举行美中二加二会谈做准备。观察人士注意到，美国先盟邦后中国的亚洲外交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在与中国交锋之前夯实与盟国的关系，共同面对北京这个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那么北京在亚太地区日益咄咄逼人，华盛顿的压力有多大？美国亚太盟邦众多，联合抗中局面能否形成？中国在亚洲看似孤立，其地缘政治优势又在哪里呢？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印太外交异常活跃，联盟抗中胜算几何。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主任金真浩金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许包。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梅，杨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
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目前正在日本访问。日美同盟啊，我们知道向来呢都被视为这个美国亚洲政策的一个基石。美国历届政府也都把美日安保条约呢看作是这个对抗北京威胁的一个重要机制。接下来两位美国官员还要访问韩国，我来请教。首先呢，我请教韩国首尔的金真浩教授，美国内阁两位最高级别的官员访问日本和韩国的重要议程都有哪些？主要会涉及哪些问题？将会达成什么成果呢？
是，这次美韩之间的二加二会议意义重大。这个是11年以来第一次国务卿跟国防部长同时来韩国的，这次他们的访问呢，也包括与韩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见面以外，韩国的青瓦台与连韩国的总统也可能接见他们。这是他们的访问的意义呢？第一，我们看地缘政治的主要意义，因为美国对亚太战略的重视啊，他美国一直强调了美日韩关系的重要性，这就是说美国在亚太战略里头呢，为了地安全保持秩序，需要三国的同盟之间的合作，这可能扩散到南太平洋地区的有些部分的连接的，这种连接呢可能是也是包围中国的战略的目的也存在。但是实际上我们看他的日程里头，他也有可能会访问在韩国平者的美军基地，全世界美军最多的地方是日本，可能韩国的这个基地的规模呢，世界上最大的，而且离这个东北地区，两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基地很近的，这种情况来说，美国的全世界战略里头的亚太战略，这里头的同盟之间的合作，这里头我们也可以看传统与现实政治的重要性。因此呢，他这次的访问呢，包含同盟的内容里头，价值观、人权、自由、民主、安全，也包括经济、科技等的一些因素的一个洽谈内容都会存在的。
日本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无疑呢是美日针对中国的诸多议题当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不久前，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呢，他修改了这个美方针对钓鱼岛主权的这个立场，在日本可能引起不小的轰动。那么这一次日美会谈又重申了，我们看到联合公报又重申了美国将钓鱼岛防卫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的立场，并且呢对中国授权海警船对这个外国舰船开火表达严重的关注。 我相信这些呢都是北京密切关注的问题。我来请教日本东京的这个杨中美教授啊，您如何看待这一次美日二加二会谈及其联合声明呢？
这次呢，这个就是拜登政权以后呢，改变了这个特朗普政权的一个美国第一政策，就比较重视同盟关系，而且呢，很重视亚洲的问题，因为他们把中国定位呢，中国的这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那么派出这个国防部长和国务卿呢，首先就访问日本，这是在日本引起很大的震动，就是说这也就是第一次，这么新总统上台就马上派出这样两位高级官员到日本来进行访问，那么这对日本是非常关心的意思。但实际上呢，就昨天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已经进行了两方二加二的会谈，并且发表了联合公报。第一次呢，指明了中国对中国进行了谴责，表示呢就是要加强同盟关系，在东至南海和南海等等方面呢，对针对中国呢要搞合作，要对中国的进行就是违反国际规则的方法呢进行对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是第一次用了指名道姓的对中国进行了这个指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日本呢也把这个尖阁群岛，就是中国的钓鱼岛问题再次提出来了，又再次确认一下了日本的美国的意图。美国表示了这个坚决的支持，并且就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表示要履行责任。但是同时呢，在我从日本的这个防卫官员当中的发表的一些公开谈话当中的发觉的，日本也同时很担心美国呢这样把中国作为竞争对手以后呢，把日本呢把作为一个重要的同盟者，把这个很醒目的地位就作为第一线的人出去，这样的话呢就成为第一线的和中国对抗的人，这样把日本的利益也有很大的损失，很有风险，也表示很大的担心，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看来日本也有日本的考虑。那么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领导人这个雄心和抱负不断增长，北京呢，至少我们看到在其周边地区采取日益咄咄逼人的战略，美国面临的压力不小，并且在不断的增加。纽约时报一篇报道就指出说，经过奥巴马政府软弱无力的重返亚洲政策和特朗普政府对该地区这个盟国采取的直截了当的交易方式之后呢，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受到了削弱。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威胁在不断增加。我们请教金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给我们说说这个中国对美国的压力，或者美国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威胁都有哪些呢？
是，这个问题现在世界政治里头最关注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发展，产业科技都发展，同时呢，它 IT 产业的发展的过程里头，把政府的竞争能力，对外这个外交管道方面的一些，包括一带一路政策等等的内容啊，它影响力扩大了。这个呢反而就是说引起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性。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啊，它就是管制日本的方式啊，遏制旧苏联、中国、朝鲜等的这个亚太地区的国家，日本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包括北方四岛的问题，也包括就是深港就是钓鱼岛的问题。这个就是连接到台湾，台湾再连接到菲律宾，这个东南亚这种问题里头，假如美国以日本、韩国也包括台湾部分的一些领域合作的话啊，就是中国往太平洋发展的可能性不大的，这就是一个安全因素。第二，我们要看一个经济科技的一个同盟关系之间的合作，就是说半导体啊，还有一些高科技方面，就是美国尽量就是控制技术不能流入到中国去的， 这种情况来看呢，就是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然后就是它的发展速度呢降低，然后就是把一些民主价值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内容加入进去的话，他们认为中国也有变化，也有可能拖延中国一个往前发展的速度的。这两个来看呢，就是安全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这种内容呢，它与同盟之间的关系加强是很重要。反而中国的立场来说呢，就是对他们来说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中国就一直强调一球多支嘛，中国想承认他们就是国际上的地位。我觉得这种两国的一个交锋啊，暂时避免不了，时间会可能会长。
好的，那么说到中国对美国的威胁，或者说美国对于来自北京的压力所产生的焦虑呢，我们上面谈到了华盛顿最近修改美国对于钓鱼岛主权的这个立场，这反映了美方的谨慎。此外呢，据多家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末期国务卿蓬佩奥在最后关头取消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访问台湾的这个计划，据说呢是因为中国军方强势出手干预的一个结果。我来请教杨教授，您掌握这个信息吗？外界的报道和传闻准不准？您如何评论这个中国在亚洲的实力和威胁呢？
我觉得这个传闻呢是有这样的事实，但是解读的方法不一样。就是说并不是中国军方的压力，如果因为中国的军方的压力呢，还不至于压垮美国的军事力量。我觉得中国和军方的力量和美国军方力量还是有差距的。最主要是就是说，这个星球政权交替时候呢，这个原来这个决定呢是特朗普政权决定的，但是呢，他做了很多过激的行动以后呢，实际上是给拜登政权呢上台呢，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外交关系的障碍。那么拜登呢并不想就这样一个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在正好在这个时候呢是过。对特朗普呢占领国会的问题呢进行了在审议当中，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呢，就是他正好叫停了，就是这样一次行动。我觉得主要是还是国内的美国国内的问题为主的一次问题，并不是由于中国军方巨大的压力。当然中国军方也表示了强硬的抗议，当然是一种也是一个压力，但这还不至于是巴登改变这个决定。我觉得还主要是美国国内的问题。
好，那我也请教韩国的金教授，您听说这个消息了吗？就是说呢，这个由于像一些亲中媒体的报道，就是由于中国军方强势出手，迫使这个美国啊，拜登政府也好，还是蓬佩奥国务卿也好呢，他最后这个取消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访问台湾的一个决定，您怎么解读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看一个西方国家系统里头的军方的一个这任务，他的权力有局限的，但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军方呢，包括很多领域的，所以军方的哪一个领域或者哪一个部门影响到美国然后让他们这个大使不能访问台湾，这个也有可能，但是呢这也算是另一种外交手段之一。中国来说，台湾问题他们一直强调的台湾省问题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的很重要的问题。反而我们看一个美国的立场来说，台湾有关台湾这个保护的一些条例来说，虽然是美国国内法，台湾是美国的很重要的部分，因此台湾这个部分呢它就是虽然断交以来也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方也知道这个问题来看，我们要了解这个台湾是现在中美美中交锋的核心地带，也是我们可以看价值观体制还有人权还有选举等等的内容来看的话，我们过去看一个香港，就是英国的殖民地方式的一个发展模式，跟台湾的一个发展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 美国重视台湾这个问题啊，实际我们可以说这就是直接攻击中国的利益核心部分的，
嗯，
非反弹不可。所以
好的，
有很多谣言，但是实际上也有这种的行为，是我们可以说一个也有的这种肯定性的啊。
好的，那么肯定是，就是说呢，台湾问题是美中这个交锋的一个核心问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他在谈到亚洲访问行程时候对记者表示，他的亚洲之行呢完全是为了同盟与伙伴的关系。他说，我们的竞争优势受到侵蚀，但我们仍然维持着优势，我们将继续增加这份优势，即通过巩固同盟关系来增加美国的优势。我来请教金教授，美国在亚洲都有哪些主要盟国？美国靠什么能把他们集合在美国周围，结成抗中的一个统一战线呢？
是，我们也看一个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参战以来，就是太平洋战争参战以来的形成的一个盟友，还有一个英联邦开始连接起来的世界价值观一个同一国家的一个联盟。我们说一个 Quad， 这就是英国系统的啊，就是说美国也是英国移民开始的，因此啊，美国啊，还有这个印度啊，这是澳大利亚，这个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美国价值观的一个同盟，也是安全的同盟。同时呢，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美国打败的日本，完全被美国管制了，关注了他的一个价值观系统，因此日本也是他们的系统。在亚洲里头呢，我们可以看韩国，也是美国就是韩国新托统治三年以后，韩国独立以来经历了韩国战争，也变成美国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还有一个系统的一个同盟之一啊。而且美军也住在韩国已经很长时间了。另外一个呢，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共内战开始，中国与国民党的关系，现在中国与民进党的关系来看，台湾算是个美国的关系友好的地方。往下看，过去与美国打过仗的，但是后来建交，他为了这个牵制周边的关系，就是遏制周边的一些威胁，他又保持着良好与美国关系的，就是越南也是，也可以看我们菲律宾，过去美国的这个海军基地也在那边，也可以看英联邦的一个这个以前的一个殖民地区的一个分裂出来的新加坡，也算是个有价值观类似的地方。这种地方来看呢，美国的盟友世界很多的啊，除了苏联的盟友是第二多，但是第一还是美国的盟友。中国的盟友呢，还是我们一个同盟关系呢，中国还得继续会改善的。所以这个看看中国世界格局里头，美国的影响力是还是全世界布局的一个这个世界外交。
好的，那么听了金教授的介绍，我们看到美国的盟国在亚洲真是遍天下。但是中国呢，它在亚洲看起来很孤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盟国。可是实际上，北京在这个周边地区，它拥有强大的地缘政治优势和经济影响力，这一点是不可小看的。因此，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这个美国呢企图合纵抗中，也就是说联合盟国来孤立包围中国，恐怕也并非易事。我来请教杨教授，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刚才呢，我听了金教授讲的，就是美国的盟国呢，在亚洲很多。首先呢，它主要是有五个盟国，就是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这五个国家。那么这五个国家呢，实际上每个国家呢，都是情况也不一样。比方说，菲律宾的这个，因为原来是和中国领土问题上，在南海方面也很强的这个政治的。但是新的总统上台以后呢，就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他实际上呢，在美中之间呢搞了平衡政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中国呢是一个大国，和美国也是一个大国，那么两个大国打，如果有争执的话，就像两头大象打架， 那这草地就要遭殃。那在这种情况下，像东南亚这些小国家都要考虑到自己的利益问题，
嗯，
那么他们经不起这样大国的冲击，所以他们保持平衡政策呢是很当然的。包括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加坡和菲律宾，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样一个同盟关系呢，有它的存在的一个对中国的包围的作用，但是现在也很不牢固。比方说这个澳大利亚，它就是在中贸在对外贸易当中和中国有很强大的联系，很多联系，但是呢，它追随美国以后，中国呢也进行经济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意大利的日子也不好过。
嗯，
那么像韩国呢，也和中国是第一贸易大国，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的政策呢，实际上经济上是靠中国，那个外交上、军事上呢是靠美国。这所以说，尽管是同盟关系，每个国家的利益关系都有很不同，都要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像日本也是有第一大贸易国是日本、中国，
嗯，
而且中国的现在 GDP 就是日本的三倍了，对美日本都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美国为主的这个建立这个东亚的这个同盟关系呢，的确对中国造成了很强大的威胁，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威胁当中呢还是不是很巩固的，还有各有各的利益和立场，所以呢我觉得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很强的对峙力量，但是呢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包围。
好的，那么说到美国在东亚的盟国啊，说到美国在东亚的盟国呢，美日韩这三个国家无疑构成了美国在东亚政策的一个基石。可是呢，我们恰好我们那两位嘉宾，一位来自韩国，一位来自日本。我们看到我们美国的这两位啊，这两个盟国呢，他们之间有着这个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所以这就很多观察人就看到呢，这就使得这个美日韩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削弱，他们这个同盟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低消。那我就请啊，我们谈谈这个问题。我首先来请教这个韩国的金教授，您怎么看美日之间这个矛盾对美日韩同盟关系的这个冲击和削弱？
是，现在目前东北亚就是我们东亚里头，台湾这个岛呢，就是嘉义是，北回归线这个通过的地方。有的时候台湾岛也是属于一个东北地区的一个领域之一啊。但是我们要看一个问题啊，美日同盟我们不能怀疑它这个里头的政权的稳固，还有社会的这个体系，还有价值观，还有发展模式，它呢俩就是不能分割的，就是矛盾在于韩国与日本的问题，就是历史纠纷的问题，还有日本强占时期的，还有日本侵略中国时期的，他的非人道主义行为的问题。这个问题里头呢，韩国有些部分与中国，因为我们说的中国呢，当时的中国也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还有民间的合作，都是有意义的。但是现在，这个大韩民国与日本的关系呢？也是国家之间的一个关系，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现在需要就合作就合作，因为框架就是美国呢，如何把三个国家同盟连接起来，就是很重要。但是韩国很尴尬的问题呢，南北韩的问题，韩国与中国的问题，有些问题呢不能完全支持这个三国的联盟要抵抗中国的。
好，那日本的杨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日韩之间的这个矛盾？
日韩之间矛盾呢，我觉得在这个美国和日韩之间的同盟关系呢，日本是比较强的，因为我们知道像日本提出的这个亚太洋鹰的这个战略关系呢，就是日本提出的，并不是美国提出的，是日本安倍政权首先提出的，而且美国接过了这样一个战略，把它冲死了。
嗯
嗯、那么就是说日本呢，对中国的这个压力呢是最敏感的，它在历史上和现实上都是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就是中国。中国呢，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压倒性的力量，特别是在尖阁群岛上面， 就是呢，越来越就有些引起这个冲突的可能性。
嗯，
那他的这个金刚群岛有可能不保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对加入加强美日同盟来对抗中国呢，是迫切的需要。但是呢，同时呢，他在经济上呢又要靠中国，所以呢，他并不能做到100%的全心全意的成为美国的这个打手。另外呢，他呢也担心被美国利用，在美国对抗中国的第一线上成为牺牲品。
嗯，
所以呢，他对美国是不是最后观点关头能不能这个保卫钓鱼岛真正出兵，他并没有一定的把握，所以他特别担心，每次都一定要确认。另外一点呢，日本呢，在这个亚洲关系当中呢，实际上他也有很多历史的包袱，比如说和韩国就有岛屿争执，和俄罗斯也有的岛屿争执。在这种情况下，他实际上呢，外部的环境也不是很好，所以加强和美国关系呢，也有为自身的利益谋利的关系。
好的，
所以呢，
看起来呢，
就是
看起来这个美日韩三国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同盟关系，但是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这个不同的国家利益。好，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最后谈一下这个，除了美日韩同盟之外，美国在亚洲还有另外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同盟关系，那就是上个星期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这个峰会的成功举行，显然呢让华盛顿深受鼓舞。这四个国家呢，都是举足轻重的这个亚太经济体，都与北京有不同程度的新仇旧恨，在联合抗中方面有共同利益，很容易就成为这方面的天然盟友。我来请教金教授，您如何评估这个四方机制？这个四方机制能不能足以与中国抗衡呢？
这个四方机制啊，我们也可以看这个，除了美国以外啊，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都是受过中国的攻击的，就是说贸易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领土纠纷方面的，然后他们这个国家呢也有对中国有敌对意思，也想要合作的意思，日本呢提倡这个框架呢，美国很支持，这就是说这个他的一个潜在意识里头可以团结起来的连接线要做起来的话，这个效率很大的，而且那个国家就是一个超级大国，还有世界上也是算是准大国的一个地位的。所以我们要看一个美国的战略呢，一个同盟价值观为主的敌对中国的战略是没错，但是我们也反而要看中国是老以守为攻的一个战略，推广他的一个战略的，实际上他在这个东南亚的影响力很大，而且目前对一个东北亚的影响力逐步增加，所以中国的这种战略来看，美国的战略如何就是攻击中国如何应付然后两国之间如何谈呢，我们要慢慢看这个事情。
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剩下不到一分钟，杨教授您最后做一个总结好吗？
我觉得呢，就是这个事态四国同盟关系呢有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但是呢，它是从人口和地缘面积上来的，对中国有些压制，但是呢，实际上它是很不稳固的，像特别是印度，它本身就是非同盟就政策，那么在这样到现在为止，它并没有指名道姓的在这个四国当中指名道姓和中国对抗，那么它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的印度哲学，那么我觉得呢。印度还和中国有边境争执，他也很不想过分的刺激中国。所以这四国同盟当中的印度实际上是最不稳固的，其他呢，像日本和澳大利亚都有经济方面的一些担心。我觉得这个同盟呢，并不是长久的。
好的，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金真浩教授、杨中美教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